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北美继续热演，各界精英推崇。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北美继续热演，各界精英推崇。明慧记者张韵、李若云综合报道。上周，神韵艺术团继续在加拿大多伦多及美国波士顿、北卡罗来纳、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和丹佛等城市热演，各大城市相继被报道爆满盛况。神韵的艺术感染力与精神内涵，让众多北美主流社会的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升起了敬仰之心，对人生的思考受到了更深的启迪。他们并强力推荐神韵给每个人。加拿大前内阁部长、现任国会议员肯特与夫人一起前来观赏了2月28日晚在多伦多最著名的四季表演艺术中心的神韵演出。他表示，于2008年第一次观看神韵后，马上爱上这个演出，此后多次前来观看，今年已经是第四次。肯特表示，人们今天能从神州大地的真善忍价值中学到很多珍贵的智慧及经验。我认为这整场演出能够启发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思索。他说，我们希望有朝一日神韵会在中国大受欢迎，而且人们能够自由自在并愉快地欣赏，能够欢庆神韵演出中呈现的价值观。出身律师的约翰·帕克先生曾担任安大略省省议员及多伦多市议员等政府职务。今年他观看了3月1日晚的多伦多神韵演出。他说，每年我都来，每年的节目都是全新的，演出每年都传递启迪人心的信息。帕克先生认为，神韵艺术团每年的世界巡演意味深长。我没有夸大其词，这是将神圣带来俗世的一种体验。神圣存在于演出服装、衣料、色彩、演出的精神、艺术家脸上的笑容以及演出的美妙当中，这一切都是无可置疑的神圣。他说，神韵的命名真是名副其实，演出本身甚至超越了它的命名。观赏神韵总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经历，神韵演出总是充满娱乐价值，但却超越了娱乐。艺术家们的作品质量真能启发人们的灵感，我每次观看都感觉到了激励艺术家们的精神内涵。加拿大歌剧公司总裁亚历山大·尼佛先生协同女儿一起观看3月2日晚在多伦多顶级歌剧院四季表演艺术中心的神韵演出。他说，神韵给我的是一种震撼感，一种高雅的美感，一种智慧的深邃，一种精神的丰富。总而言之，我非常喜欢。尼弗先生说，说到精神层面，从神韵的节目中我感受到了慈悲的力量，一种美好的感觉，每个节目都告诉了人们一种高尚的德性，我非常欣赏这一点。同时，尼弗先生对神韵的艺术家们表示高度的赞赏，我很佩服舞蹈演员们的高超的舞蹈技巧，让人惊叹，能看得出他们经过多年的艰苦训练，舞蹈的质量非常高，整场演出也体现出高水准的专业性。他说，神韵所讲述的文化历史对我来说都是新的知识，很有意思，耐人寻味，我非常期待明年的神韵演出。 Zoomer Media 媒体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摩西·子奈摩是加拿大媒体界的标杆人物。3月2日晚，他欣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多伦多顶级歌剧院四季剧场的演出。他说，我今天是第一次看神韵，我早就听说了神韵的大名，我听说神韵的服装非常精美，果然神韵的服装光彩夺目，我听说神韵的音乐不同凡响，果然神韵的音乐超凡脱俗。不过我之前并不知道神韵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动态天幕真是气势非凡，这融合了很多高科技技术，非常独特。我真想了解一下，到底这些艺术家们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能体会到整场演出传递了重要的信息，这也应该是艺术家们希望观众们能带走的重要信息，不只是视觉上的艺术美，还有内在的精神内涵。 我觉得神韵艺术家们已经通过他们的艺术圆满成功地传递了这个信息。他并说，我没有想到原来神韵每年都是一套全新的节目，我也不知道原来神韵有五个团在全世界同时巡回演出，这样的规模真让人赞叹啊。约瑟夫·亚历山大·塞伯克是一名歌剧和音乐剧舞蹈演员，两年前他到多伦多的 Roy Thompson Hall 欣赏神韵交响乐，感觉相见恨晚，因此今年他买了最高票价的票，穿上最正式的燕尾服，以敬仰的心情来欣赏神韵艺术之美。观看了3月2日下午的演出后，他说，作为舞蹈的同行，我只能说神韵舞蹈演员们的优雅让我以敬佩之心仰望天下无双的艺术造诣。这些舞蹈家们不仅外在的技巧完美无瑕，而且他们的外在就是他们内在的体现，他们内外是通透的、一致的，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能把每个鼓点踩得那么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我能从他们的舞蹈中感受到他们的内心，感受到他们所要讲述的故事。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舞蹈情感不仅是从脸部表情表达出来，他们的整个身体都在传递同样的情绪。我被神韵的艺术所震慑，不仅仅是因为神韵的舞蹈演员们可以从天幕中飘上飘下，而是神韵舞蹈演员们本身的动作充满着古老的东方神韵，他们的舞蹈动作更加古典，富有感染力。我很高兴看到东方古老的艺术在现代的舞台上绽放光彩。他说，神韵的音乐之美无法用言语表达，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如果真的要描述神韵音乐之美的话，我只能做这样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首优美的曲子一直在演奏，一直演奏，即使演奏结束了，你的感觉是音止意味止，那音乐之灵一直还在持续。神韵的音乐中有最古老的曲子，也有现代的曲调，这是一种被遗忘的、被埋葬的古老文化重新复活，穿越时空而来，轻抚人们的灵魂。他说，真正的音乐家不仅是能敲动乐器上的弦或键，而最关键的是能敲动自己内心精神深处的弦，并以精神之弦带动乐器的弦。神韵的艺术家们深谙此道。当我们倾听神韵的音乐时，有时音乐的力量很强，有时变弱，但是无时不在。塞伯克表示，神韵给我的启迪是全方位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启迪，天幕的、服装的、颜色的，还有音乐方面的。神韵的音乐完全是灵性的，我能听出来，神韵的音乐家们不只是在用手指弹奏，他们是在用精神弹奏。他并说，今晚的光辉片刻将在我的生命中永存，激励我做得更好。我相信这样的感受也必然在今晚所有的观众的生命中永存，无论贫贱富贵。丽贝卡·斯保尔女士是多伦多 Toronto Waterfront Magazine 杂志的撰稿人和编辑。她观看完3月1日晚的演出后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都为之一振，真的仿佛是生命的一根弦被拨动了。她说，神韵讲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非常渊源的历史，充满情感的历史。神韵在表现文化历史的过程中，同时带给观众清晰的观点，富有启迪意义，这是一种文化的超级体验。它呈现了文化的演变过程、文化的演变节奏、演绎文化的生命以及文化的无限性等。神韵告诉了人们，大家都是具有神性的生命，无论时空的变迁。男高音的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歌词的精神内涵深入我内心。歌词告诉我们，不应该只着眼于物质享受，应该让生命得到起悟，得到升华，听到生命深处神性的呼唤。今晚的演出是一场文化超级体验，是人性的回归，是自我的超越，是对物质生活的超越，是对财富地位的超越。 神韵让人获得了精神的开悟，带领观众进入了另外空间，进入未来，并从中看到了自己高层的生命真谛，听到了生命深处的呼唤。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神韵展现的是一种神性，内在的神性。神韵的舞蹈故事非常的感人，它体现了我们保持感恩之心，它体现了我们最初的来处和生命之旅所经历的挑战和痛苦，其意义是让我们从中历练。生活只是在检测我们，不断地检测我们，直到我们最终开悟。而今晚的演出带给我们希望，无比光明的希望，属于整个人类的希望。它告诉我们，秉持善良，去追求生命中的美好。斯宝尔女士表示，她会告诉她所撰稿的杂志的读者，神韵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演出，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它轻抚你的心灵，它启悟你的灵魂，它讲述的文化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需要知道的。3月4日和5日，神韵艺术团在美国文化名城波士顿市中心的伯赫王安剧院上演了4场演出。虽然这两天是波士顿入冬以来最冷的周末，寒风于摄氏零下8至10度的低温，丝毫挡不住人们观看神韵的热情。剧院门口密密麻麻排满了等待入场的观众，大批主流精英慕名前来观赏演出。著名音乐家伊丽莎白·卡特勒经音乐界的朋友强力推荐，观赏了4日下午场的神韵演出。他说，我们十分享受现场音乐和艳丽的色彩，交响乐团的伴奏非常精准，现场乐团演奏的太完美了，我还以为播放的是提前录制好的录音带。伊丽莎白·卡特勒多才多艺，自己作词、作曲、演奏并演唱，多次在美国及欧洲举办个人演出，并出版有多张音乐专辑。他不但喜欢神韵的音乐，也喜欢神韵舞蹈讲述的故事。舞剧所讲述的故事非常美，我从神韵故事中感受到爱与慈悲，激发我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心。他特别感激神韵艺术家将如此精彩的文化和艺术与世界分享。伊尼斯维利亚托是来自巴西的一家跨国投资发展公司的区域主管，负责开发中国在巴西的一个投资项目。3月5日晚，他携太太与女儿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波士顿伯赫王安剧院的第4场演出。维里亚托先生说，我喜欢这个晚会，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非常有意思。他说，我最喜欢晚会中展现的创世主的部分，以及天堂的圣境。当这些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是创世主带领众神来到人间开创文明。有一天，创世主还要带我们回去。他说，在观看演出时，感觉犹如仰望天宇，无限繁星，天堂就在眼前，太美好了。维利亚托先生的女儿帕特利夏·维利亚托在一家瑞士银行任职，她接过父亲的话说，我非常喜欢这台晚会，晚会展现的古老中国美不胜收，所有的一切都令人叹为观止。演员们才华横溢，他们舞姿优雅矫健，演员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运用能力令人惊叹，而且舞蹈中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充分展现文化的内涵。帕特利夏并说，我也喜欢晚会中的独唱节目，声乐家们的嗓音惊人，我从未料到会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歌词也非常美。我还记得第一首歌的内容，大致是我们如何从一个美好的世界来到了地上，然后被这里不好的一切改变了，心灵被污染了。我完全同意。帕特利夏表示，神韵演出引领人类返本归真，现实确实如此，本来事情很简单，人们都喜欢把它复杂化，人总是很贪的，那就是问题，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对彼此的爱。人类是需要回归到淳朴本性的时候了。 罗纳德·辛德朗博士和太太吉恩·玛丽·马陈特都是罗马天主教神父。3月4日晚，他们前来波士顿伯赫王安剧院欣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的演出后，夫妇二人表示非常喜欢神韵演出的舞蹈、音乐及精神内涵。辛德朗博士说，这是一场视觉、听觉和心灵的飨宴，一切都活灵活现，鼓舞人心，像盛开的花一样。罗纳德·辛德朗目前也是布莱根大学的临终关怀牧师及教育主任。他还谈到，神韵演出中的精神内涵与所展现的神性深深吸引了他。他说，我很喜欢这台演出背后的精神内涵和神性展现。每个舞蹈都讲述了不同的故事，而且背后富含精神内涵。我抱着好奇的心，仔细观看和领会。吉恩·马陈特是 Spirit of Life Community 的主任，他说，我用心地在体验他们对大自然的敬仰，他们舞蹈、编舞和背景都体现了人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马陈特女士并说，我很惊讶他们不可以在中国演出，这些舞蹈是多么美丽，多么赏心悦目，精神信仰对我们两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看到真的让我们有所思索。我在节目册里读到，舞蹈演员们把打坐作为他们学科和训练的一部分，他们将艺术与精神联系在一起，让我很兴奋，这给予了这个节目更深的意义。另外他还说，女高音的音域很广，充满能量，看完舞蹈后感觉有一种不同的能量。菲利普·宾先生是一家家族保险公司的老板，观赏了3月4日晚在波士顿的神韵演出后，他说，我们非常喜欢神韵，晚会绝对精彩的不可思议，钢琴伴奏下的二胡独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真是中国文化的辉煌展现，一个神话，非常感谢。宾先生说，这台晚会就如同中国文化的杰出大使，我们在美国看到了，然而却不能在中国上演，是多么大的损失。艺术家们的高超的技艺、美妙的编舞、演员们的天赋和朝气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台令人难以想象的舞台巨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成念法轮大法好，晚期癌症去无踪。我是一名退休职工，今年78岁。厂里每年例行给退休职工做体检，2014年底体检时查出我有轻度血尿，我没重视，2015年底体检发现我的血尿加重，相继进行了彩超、CT 检查后，医生确诊我患膀胱癌且已到中期。我自费在省医院请最有权威的专家做了境界电切术，又做了2个月的化疗，复查结果病情加重，已到晚期。大夫建议我做手术切除部分膀胱。我想我已近80岁的人了，手术危险性很大，而且医生也不能保证术后不再复发。我决定不做手术。无奈之下，我又到省中医院找了最有权威的中医专家看，吃中药，因为药量大，毒性也大，造成严重恶心。1个月后，我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原本大夫说要吃1年半的药，只好停了。此时我已完全绝望，只有等死了。在查出我癌症之初，老伴和他的法轮功朋友就劝我练法轮功，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但在和老伴读转法轮时，因长期被共产党灌输的无神论和实证科学那一套在脑子里根深蒂固，我对转法轮中讲的内容觉得太玄，不相信，接受不了，并在明知晚期癌症现代医院根本无法治愈的情况下，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医院和所谓的专家权威身上。因为电切术造成尿道结疤狭窄，个把月就要去医院插管扩尿路，每次都扩得鲜血淋漓， 苦不堪言。两个月前从医院出来，赶乘公交车，路上遇到了我们厂里曾经劝我练法轮功的同事夫妇。他俩看到我一脸病态，又苦口婆心地劝我练法轮功，说只有法轮功能救你，只有法轮功师傅能救你。我依然下不了决心。老伴知道我的心结，是那无神论和实证科学的理论在挡着我，就说你不练功，那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机缘到了再修炼。我一听就答应了，心想这好办。自此我就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就念了两个月。10月25号是我们厂规定的2016年体检日子，我对给我做彩超的大夫说，去年体检查出我得了膀胱癌，已到了中期，大约今年正月初时做了境界电切术，又做了两个月的化疗，复查时发现不但复发还到了晚期，又找中医看，吃中药后眼睛受不了，只好停了中药。停药后出现了尿中带血块，还有白色的黄色的像鱼肠子似的东西。我听老伴的劝说，相信了法轮功，就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念，现在那些症状都没有了，你给我查查现在是啥情况。大夫给我仔仔细细地做了检查，说一点痕迹也没有。奇怪，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呢？嘿，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管用了，本想只要病情不发展就很好了，没想到好的连痕迹都没有了。我兴奋地说，大夫说小声点，法轮功是非法的，别声张。我说法轮功让我这不治之症都好了，非的哪门子法呀。我高兴地拿着刚刚做的彩超、尿检、血检结果去了医院，给为我做过手术的大夫看，给护理过我的护士长看。我说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癌症念没了。大夫拿着彩超结果看来看去地说，难以置信。护士长说，少有的现象。在此我借明慧网一角感谢伟大的法轮功李大师，谢谢您救了我的命，感谢关心我的善良的法轮功朋友。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会成为法轮功朋友的同修，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和法轮功真相告诉所有与我接触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并相信法轮大法好。
黑龙江省双城市连续三任协党市委书记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据地方县志记载，双城铺原为金代二古城，俗称双城子，境内有17处古城遗迹，民风古朴。当法轮大法红传到双城市后，服役着小镇人的身心，神奇不断展现，植物人复活了，癌症康复了，疑难杂症不见了。1999年，据公安局内部统计，有8000到10000人修炼法轮功。1999年720，江泽民编造弥天大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据不完全统计，有几十位法轮功学员直接被劳教所、看守所残害致死，也有被注射、灌食不明药物，迫害得奄奄一息，放回家不长时间离世的。在各种迫害中离世的，到2012年底就有164位。其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才14岁。被非法判刑劳教的有数百人次，最重的被非法密判15年。原双城市中共市委书记李学良一向相信算卦，在算命时有一先生告诉他良言，你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这功厉害，将来会平反的，还说了一些法轮功的奥妙。结果李学良在迫害法轮功的几年内始终保持中立。可是在2004年，中央记者来双城采访，看到新兴乡上空悬挂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回去反映给中央罗干，然后罗干命令李学良迫害法轮功。于是李为了保官职，召开迫害法轮功的秘密会议，唆使恶警恶人抓捕法轮功学员。2004年2月28号，在全市进行大搜捕， 几天内，法轮功学员肖亚丽、顾秀贤被迫害致死，几十人被绑架，多人被劳教。这次事件发生后，李学良也恶报来临，殃及家人。他的儿子李树勇驾车从哈市回双，钻到路边停着的大货车底下，头皮接盖推到后脑勺，近似植物人，差点丧命，应验了算命先生所言，拿自己家人的生命打了一次赌，使他后悔莫及。李学良的下任乔树江来双城前曾迫害过法轮功，也是恶报殃及家人。他的儿子在通河的歌舞厅与社会青年斗殴，被人用刀子捅死。他来双城后的第一项工作就问双城什么事最难办，有人告诉他法轮功，然后他就谋划如何打击法轮功。2006年9月8日，他在双城电视新闻中公开叫嚣打击法轮功，会后20几天，唆使国保大队童慧群去哈市把居住在哈市的双城法轮功学员贾俊杰、母亲桑桂珍、保姆王立群还有万美家抓捕。仅一天的时间，王立群就被双城国保大队以童慧群为首的恶徒打得脑出血致死，并勒索贾俊杰母女10万元才罢休。乔树江立即遭恶报，乔树江的妻子因儿子的惨死导致精神失常走失，也有消息说他残忍将妻子杀害，对外却公布说走失，然后又娶妻生子。前任妻子和后任妻子都在双城市财政开支，后任妻子在双城包修路工程，几个月就挣上千万，国家给拨的修路补贴也被他截留。乔树江的下任鲁志民，人称鲁大巴、鲁大麻袋、鲁道牙子，承认延寿县委书记，2011年5月任双城市委书记，在双城大肆敛财，8月15前后叫嚣迫害法轮功，自己老婆在自家山庄骑电动车翻到沟里被车砸死。多行不义必自毙，双城市参与迫害而遭恶报的人员还有很多。双城市第一看守所原副所长蒋清波多次在看守所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恶毒谩骂大法，给法轮功学员戴重脚镣、手铐和铁圆环进行折磨。2002年9月，蒋清波突然像得了重感冒一样住进医院，确诊为癌症，没几天就死了。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初，金满志被提升政保科科长，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4年初又被调任第二看守所任所长，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罪恶罄竹难书，仍不知悔改，结果遭恶报得了脑瘤。在几年的痛苦之后，于2012年1月7日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原双城法院院长史山泰一直追随江氏迫害法轮功，曾把法轮功学员李兰英等判刑迫害。2006年新年期间驾车走亲戚发生车祸，脾被摘除，下肢瘫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苏荣、徐才厚、郭伯雄、李东生，判的判，死的死，纷纷遭恶报。近年来，中共许多官员纷纷遭恶报，表面上的原因或是贪污腐败，或违纪违法，或生活腐化，或权力争斗等等。但是如果查一下这些人迫害法轮功的所作所为，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江氏集团长达17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的积极参与者。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